磨边，小川内明。在北方的最北面的海面上，漂浮的冰山在闪烁着银光。一个会施魔法的孩子在这里玩耍，他自言自语地说：多么乏味呀，还有什么好玩的呢？这时一只疲惫不堪的白熊走了过来。
您是这里海王的王子殿下吗？
他问小孩。是的，我是这里的王子。你受伤了？
是被人打的。
说着，白熊伤心地掉下眼泪。太不幸了，我给你找些什么好药吧。王子说罢跳到海底，拔了各种各样的海草，用手揉碎，小心翼翼地涂在了白熊的伤口上。
王子殿下呀，我已经不行了，请您给我报仇吧。
我能给你报仇吗？
能的，可是要请那颗星星帮助。
天上有颗大星星，闪耀着金绿色的光芒。白熊双手合掌，向他叩拜，然后咚的一声跳进了大海里。一会儿，白熊从海里拿来了一条银鞭。
王子殿下，这是条魔鞭，您拿着它去吧。
好的，我现在就动身到人们居住的地方为报仇去。王子说。白熊大叫一声，爬过冰山不见了。王子晃了三下那条闪闪发光的鞭子，于是他马上变成了一个人间的孩子，头戴一顶小红帽，身穿一套蓝布衣。把我送到对岸去。王子又把鞭子晃了三下，对面飘来一个大冰块，冰块飘到了王子脚下停下来。
好，那我就乘上这冰块吧。
他一跃到了冰块上，冰块似箭一般穿行在漆黑的海面上，很快到达对面的海岸。这里是人们居住的村庄，四周是一片皑皑白雪，寒风凛冽地吹着，所有住家的房门都关闭着，静悄悄的，只有一间小屋从窗户中透出灯光来。咚咚，有人在敲门。
这么晚了，谁在敲门呀？
太郎和正子坐在桌旁正做功课，听到敲门声侧耳细听。
晚上好，打搅了。
外面传来说话声，两人打开房门，看到一个红帽蓝衣的孩子浑身颤抖地站在门前。
我迷路了，能让我借住一晚吗？
请快进屋里烤烤火吧。
兄妹俩亲切地把王子让进了屋里。
妈妈病了，家里没有什么好招待您的，您饿了吧？
正子说着给王子端来了饭。
来，在我这里休息吧。
饭后，太郎把王子领到自己床边，让他在自己的床上睡觉。半夜里，王子睁开眼睛，看到他们兄妹二人蜷缩在一条薄薄的被子下，心想：呀，人间竟有这么好的人呀！第二天早晨，王子对太郎兄妹说：
我要把你们妈妈的病治好。
说着，他把银鞭晃了三下，孩子们的妈妈马上就能起床站起来了。
啊，
太郎一家人高兴地叫了起来，他们好像做了一个梦。还没等太郎兄妹道谢，王子便辞了他们母子三人，走出房门。
我对白熊说过要为他报仇，可是打伤那只善良白熊的猎人在哪里呢？人都要像太郎正子那么好，我可再也不想回到寂寞的北海去了。
王子这样想到。雪不停地下着，把路都埋住了，风猛烈地吹着，使人睁不开眼睛。王子无法赶路，就疲惫地坐在一棵大树下歇息。
现在往什么地方去好呢？
他想着想着就呼呼地睡着了。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个上年纪的猎人，他肩上扛着一支枪。老猎人看见了王子。
哪里来的小孩子呀，竟然躺在这里睡着了，大概是一个迷了路的可怜孩子吧。
瞧，好像是很累的样子。
他说着走到王子身旁，摇动着王子。
喂喂，可不能在这里睡呀，要感冒的，快起来吧。
王子睁开眼吃了一惊，马上想，
这是一个猎人。
可是猎人却慈祥和蔼地告诫他，
你要是在这里睡会被熊吃掉的呀。老爷爷，是白熊呢还是黑熊呢？
什么白熊，熊都是黑色的。
老猎人说着哈哈地笑了起来。老猎人的话里，王子知道打伤那只善良白熊的不是他。
老爷爷，您见过白熊吗？
我从来没见过。
那么黑熊都是坏东西吗？
王子又问道。
这座山上的黑熊啊都是坏东西，
已经有两个人被他们咬死了，
所以你在这里很危险，走到我的小屋里去吧。
猎人老爷爷说着把王子领到森林中的小屋里。他把干松叶和树枝放在炉子里，点起了火，顿时小屋变得暖和起来。房子环视了周围，看见窗户上挂着一张很大的熊皮。
这张熊皮是怎么弄来的？
王子问。
这是被我打死的一只黑熊的皮。
老爷爷回答。
可是为什么要挂在那里呢？
这是为了激怒其他的坏熊，把他们引到这里来。一到冬天，熊都要蹲在洞里冬眠的，但这座山上的熊却总要出来捣乱，他们可坏了。
老爷爷烤了饼，烧了鸡肉，递给王子，亲切地对他，
吃吧，这是野鸡的肉，味道可美了。
突然附近传来了可怕的狼嚎声，从窗口望去，看到一群狼穿过森林向这边跑来。
他们嗅到肉的香味儿，所以跑来了。
老爷爷拿起枪瞄准狼群，砰的一声，跑在最前面的那只狼倒了下去，其余的全逃走了。
我的本领如何呀？
老爷爷说着得意地笑了起来。王子十分佩服老猎人的枪法，他大口大口地吃着饼和肉。忽然老爷爷又慌慌张张地站起来，原来这一回向屋子这边跑来了一只体大如牛的大黑熊。老猎人拿起枪瞄准黑熊，又砰地开了一枪，但是可能由于慌张没有打准。熊听到枪声更加愤怒，
他把前爪按在窗户上，嘎巴嘎巴，把窗户拆毁了。熊向老爷爷扑了过来，老爷爷摔倒在地上。这时，王子握着闪烁银光的鞭子打在黑熊身上，黑熊立刻浑身麻痹，动弹不得了。
老爷爷，你赶快逃呀！
王子大声喊道。老猎人从地上爬了起来，拔出短刀要刺死黑熊。
老爷爷，您不能杀死这只黑熊呀！我是从海里来的魔法师，而不是人。这条银鞭是魔鞭呀，您赶快逃吧！
老爷一听，吓了一跳，赶快逃出了小屋。王子立即解除了对熊所施的魔法，劝告他说：
黑熊呀，我是你的朋友，劝你赶快回到深山里去为好。人们有枪，你们可不能随便和他闹，那样要吃亏的呀。
可是黑熊却反而对王子发怒，要咬死他。于是王子又举起魔鞭，黑熊浑身又颤抖起来，吓得缩成了一团。
你还是不听我的话吗？
王子怒冲冲地说。
王子殿下，请饶恕我吧，我回深山里去，再也不和人作对了。
黑熊说着走出小屋。
老爷爷逃到哪里去了呢？
王子一个人烧着火炉，等待着老爷爷回来。老爷爷惊慌地跑了回来，他对王子说：
不好了，海盗们想抢走你的银鞭和项上的项链，正寻找你呢，这一回你得快一点逃呀。
老爷爷，谢谢您，我没关系，你有危险，不能待在这里。
是呀，要是被海盗发现了，我也会被杀死的，那我逃走吧。
他说着惊慌地逃出了小屋。天黑了，月亮出来了，像一面擦得十分明净的镜子挂在天空。月光轻柔地洒在小屋外面。突然，从对面的森林里传出来喧嚷的声音：
来了！
王子紧紧握住魔鞭，凭借月光望过去，原来那并非海盗，而是熊、猴子、狼、野兔等一群动物，他们向这边走来。王子见到他们十分高兴，手舞足蹈地走了出去。明亮的月光照在地面上，熊呀、狼呀、猴子呀、野兔呀围着王子跳起舞来了。王子戴着红帽子，手里舞着银鞭。这时，一个海盗不知在什么地方瞧见了王子脖子戴着的宝石项链，偷偷跑到这里想抢走它。当海盗看到这一切时，不禁吓了一跳。
怎么，那孩子不是人？
海盗歪着脖子想了一会儿，
可是那条项链一定要抢过来，把伙伴们叫来。
海盗想着，拿着手枪跑了。跳舞场上，王子对动物们说：
我要和你们分手了，你们赶快回到山林里去吧。
动物们因要和王子离别而感到十分难过，连狐狸和狼也哭了。大家一直把王子送到山脚下，依依不舍地望着他的背影，直到看不见。王子来到海边，那里停泊着一条船。他爬上船，由于很累，就呼呼地睡着了。后来他醒过来，听到有人说话，他向四周一看，大吃一惊，原来这是只海盗船，海岛还未发现有人，正在谈论他们自己的事。 说不定打伤白熊的就是这家伙。
王子暗自想到，他挥舞着银鞭向海盗们走去。
嘿，这小家伙！
一个海盗睁大了眼睛喊了起来。
海盗们握紧手枪，站起来叫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“
你们是什么人？”
王子也叫道。
接着，王子笑着对他们说：“
我要给你们这个东西。”
说着，他摘下项链扔了过去。海盗们为抢夺这条宝石项链而打起来了。
不要打架了，项链是要给打伤白熊的那个人的。
王子刚说完，海盗中一个身强力壮的家伙便喊道：“
是我把白熊打伤的。”
他说着，一把夺过项链，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。突然间，一下子变成了一只白熊。就这样，王子终于为那只受伤的白熊报了仇。
作者介绍：小川未明，日本著名童话作家，主要作品有《红蜡烛和人鱼姑娘》《月亮和眼镜》等。小川未明的童话如散文诗般的优美流畅，抒情色彩浓厚。